可能节奏不太准，但是跟着伴奏其实很不容易。但是今天的大家的敬拜真的是非常的美，在我们共同的歌声当中呢，可以把我们带到神的宝座面前。那今天的话题的话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在一些教会当中甚至是一些禁忌的话题。其实在去年大选之前啊，我就内心有这样一个感动，想要跟弟兄姊妹啊就这方面有一些分享啊，但是呢也是犹豫再三啊。今天呢我想尽管大选过去了啊，我想这样的话题仍然不过时，因为政治与信仰的话题其实如影随形，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当中。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大选过后呢，我们希望能够从圣经和历史的角度来冷静客观的去看待政治与信仰这一些啊我们平时产生一些误解的地方啊。那我先请弟兄姊妹我们站起来一起来读啊这段经文，申命记的17章14到20节。好吧，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要将祭司立为人面前的这律法书。弟兄姊妹继续站立，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但是我们时常在跟随人的教导而偏离了主你的话语。主啊，求主你今天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求主你引导我们再次回到你的话语上面，用你的灵再次擦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不再被世界所迷惑，让我们单单明白主你的旨意，让我们单单顺从主你的旨意，做你无瑕疵的儿女。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那今天呢，我想从四个方面跟弟兄姊妹也分享啊。那首先呢，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我们对于政教分离的一些误解，再是我们再次回到圣经去看看圣经中讲到的政教的关系，再是我们从历史来看美国立国的这个圣经原则。第四点呢，我们要讲一讲啊，我们基督徒的政治责任。那我们基督徒应不应该参与政治？但是教会的讲台可不可以讲政治议题？其实这是困扰很多基督徒弟兄姊妹的这样一个话题。那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对政教分离这样一种说法，其实是有一些误解。那甚至有些弟兄姊妹认为啊，说政教分离这个原则其实是宪法所确定的。那其实 这是一个误解啊。那个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里面呢，它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设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律法。政教分离这个词在宪法当中也都没有出现过。那另外一个误解呢，大家认为政教分离是这个宗教改革以来所确立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原则。我想呢，这个也是不太符合事实啊。那当然政教分离呢，它是有一个合理之处。那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个宗教改革以前啊，这个天主教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所造成的这个教会的腐败，以及对信仰自由的这样一种迫害。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英国，因为他们是设立国教的，他们的圣公会是他们的国教，那么这样一个政教合一的体系对信仰自由的这种打压，所以当这个清教徒这些其实是在欧洲受到迫害的那一群基督徒来到北美大地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寻求这样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这样一个国度啊，要建立这样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所以呢，这个政教分离啊是有它的合理之处的啊。那如果去查考历史文献的话，其实最早提出这个政教分离这个词的呢，是1802年的时候，那在康乃狄格的这个丹伯里教会浸信会写给总统的一封信啊，对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个规定啊有一些质疑。那杰弗逊呢，他就回复了，用私人信件的方式来做了这样一个回复。他说，我考虑再三，全体美国人所宣称的国会不得制定关于设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是在政府与教会之间分离的墙，目的是为了教会不受政府的干预，确保信仰自由。那我们看到，其实在政府与教会之间啊，设立这样一个界限其实有它的这个好的用意，就是要保护这个信仰自由不受政权的干涉。那另外大家也看到啊，政教分离这个词，那其实它是 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啊。但是呢，我们华人在翻译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是把这个外延会扩大了，或者我们对政教分离这个词里面的政和教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英文非常清楚，是 state and church， 对吧？是政府与教会。所以政不是我们望文生义所理解的，或者政治，或者政见，或者政策，或者政权，不是这个意思。它单单的指的是政府。教它也不是指的宗教，不是指的一种教义，不是指的一个信仰，而是单单的指着这样一个机构教会而言的。所以我们华人在看政教分离这个词的时候呢，往往把它理解成了这个政治与宗教，或者政治与信仰。那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是把一个外延给扩大了。但是因为我们单单 是去接受这个四个字，所以对我们华人基督徒呢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在很多的这个华人教会当中呢，其实都是对政治话题避而不谈的。政府和教会可以去分离，那后面我会讲到，其实分离这个词甚至都不是很准确，那准确的讲应该是分立。那政府和教会可以独立的运作，但是政治和信仰可不可以分离呢？政治和信仰永远都不可以分离，因为信仰是一切的根基。无论你的政见是什么，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它背后反映的都是你的信仰立场。所以政府政治和信仰是不可能分开的。那我们今天这个所面临的这个美国这样一个信仰的现状和挑战，它不光是源于我们自己对一些概念的不准确的理解，那另外呢其实还有来自于外部的影响，就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的一些极左的思潮、世俗的人文主义以及一些自由主义神学，这样对大家造成了一些困扰。那世俗的人文主义呢，它的这个概念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发端的，是由一个叫罗伯茨·英格索尔提出来的。那它背后的教导呢，第一点就是将基督徒逐出政坛。他的观点是基督徒应该只限于信仰领域，就像在神学院、在教会、在传福音这方面，基督徒应该远离政治。所以呢，这样我们基督徒在对一些政教分离这个概念，以及在教会当中我们所传讲的所以圣俗两分的这样一些错误的理解，就造成了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教会来远离公众生活、远离政治舞台，将政治舞台拱手让给了那些不持守圣经真理的人手中。那样，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它的政治立场就显而易见了。所以这是在过去这几十年正在美国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再回来再重申，政治和宗教其实和宗教信仰是不可能分离的，因为它这个信的主体或者立场的主体本身都是人，人是无法割裂。所以这个从如果把政教分离理解成政治与信仰的分离，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不可能存在。好，那这是讲到了基督徒个人，那在我们再看教会在讲台上应不应该谈论政治话题。首先就像我开始就讲的，政治话题现在无处不在，甚至他的手已经伸到了这个我们这个信仰的领域，所以这个教会不触碰这个政治话题是不可能的，因为政治已经深入到了这个教会内部，或者深入到了这个信仰体系里面去。那教会被这个驱离政治舞台呢，其实如果追根溯源，是一个处于这个1954年这个约翰逊法案。那时候呢，约翰逊他是参议员，后来他成为美国总统。 那么他提出的一个这个税吏改革条款呢，就是规定包括教会在内的免税团体在进行若干活动时将丧失免税地位，这些活动包括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或干预任何政治运动，包括支持或反对竞选公职的任何候选人，提供候选人政治竞选经费，或对其立场发表公开声明。大家看到，其实这个条款的规定是已经是外延非常非常宽的，也就是说，这个教会你不可以支持任何的这个候选人，那可能不可以在政治问题上有任何的立场。那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宽泛的一个定义，但是因为它与这个教会的免税资格是挂钩了，那这个对教会其实是形成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限制。那很多的教会也是这个严守啊，主要是担心失去这个免税资格，是经济上的一个考虑。那我们再回过来看，其实还有教会对一些圣经的像一些教导的一些错误的理解。那其中典型的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耶稣关于纳税的这样一个教导。当这个法利赛人想要陷害耶稣的时候，那就是想引诱他在顺从上帝和顺从神顺从政府之间做出这样一个两难选择的时候呢，他们就问，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所以耶稣呢，他一眼就看穿了这些人的诡计。他说：“你拿一个银钱来，给我。”那耶稣对这些人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为什么试探我？”那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这钱上有该撒的这个像和号。随后耶稣就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那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二选一的这样一个单选题，而是一个多选题。实际上，我们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既可以顺服上帝，也可以顺服政府。那这时候呢，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诡计就被击破了，他们就灰溜溜的离开了。所以我们不要把顺服上帝和顺服政府这个完全割裂开来，或者把他们放到完全这样一个对立的地步。我们后面会再讲到这个话题。那因为这样种种的这样一些错误的理解，包括一些立法上一些左派思潮所这种立法上的限制呢，其实是让这个教会和基督徒应该是自缚手脚我们越来越远离这个政治舞台。那在教会当中呢，也形成了一些好像这些不可触及的一些话题，成了一些禁忌。那我们像我们 CCMC 这样在政治和信仰上这样敢于去明确的表明我们立场的教会，现在成了一些异类我们教会冯牧师在大选之前可能是讲了一篇讲道从圣经看大选我们曾经有一个姊妹她现在搬到南方一个大城市，也在一个大的一个华人教会。她在看到我们教会的这个讲道的时候呢，也转发给了这个他们组里面的一些弟兄姊妹那 结果呢就受到了教会的警告啊。所以我想这个这样的教会呢现在可能啊还都不是少数。那我在这个地方啊是要跟大家讲，这我们要不要被用望文生义对这个四个词的理解去把自己限制在这样一个范这个思维的定式里面去。一，我们是要回到圣经；二，我们要看到当我们基督徒远离政治的时候，那是我们是自废武功，实际上是正是助长了现在这种啊不符合圣经的左派思潮的这个泛滥。也就是说，今天这种美国的这种信仰现状是与我们的基督徒的不作为是有关系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认同这种说法。所以呢我们啊这个要啊回到这个圣经的原则上来，无论是这个政治政策政府，我想都应该回归圣经的原则。那我们下面就再来看一下这个圣经中讲不讲政治呢？那我们在一提到政教分离这个词的时候，大家想到的那个教字，其实自然而然想到的是基督教，不太会去想这个天主教或其他的一些宗派一些信仰。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一个直接的这个想法呢？因为我想这个基督教或者这个圣经是最讲政治的，基督教是最讲政治的，因为政治这个融合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啊，每时每刻。那我们来看圣经里面，首先管理啊，它是神赐给人的天职。当神这个完成了这个第六天的创造以后呢，他就对人说：“你要管理天上的飞鸟。”我们这个创世纪1:26里面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那这里面这个管理呢，在不同的英文的版本里面，它有不同的翻译，有的呢是 rule over 啊 ，rule over 那就是一个统治，那统治自然是跟政权是相关的。那有的版本呢，甚至直接翻译成 governing。那我们知道 government 这个词，它是去同一个词根，所以管理或者政府，其实就是这个神在一开始就赐给人的这样一个第一份职业。所有人的第一份职业其实就是管理，它是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的这样一个职分。所以当我们去参与这个政治，去参与这个管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正在行使我们这样的一个职权。再另外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在圣经当中，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思想，那其实君王体系和祭司先知体系，那就像两条平行的线，几乎贯穿了整个圣经的从始至终。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那君王体系当然就是一个政治体系，政府体系。那祭司和先知体系呢，当然我们是可以把它这个归到这个属灵或者宗教信仰的这个体系来。所以这个体系这个圣经呢其实讲的没有出现政治这个词，但是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这样的词的话，政权君王是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那圣经当中还对这个君王的设立的标准，也就是领导人的选立的标准，提出了明确的 这样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刚才这个读的这段经文，那个时候以色列当中还没有王啊，这是先知摩西啊，这个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就对将来他们要求立王和他们要立王的这个标准，这样提出了这样一个明确的这个要求。那这里面是怎么说的呢？首先你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神所拣选的人为王，这是一个首要的这个条件。或者用另外一句话讲，就是要选立合神心意的人为王，不要把他的这个人的能力啊、政见或者聪明才智放在首要条件。首要条件是要合神心意，第二个条件要从你弟兄当中立一人。从你弟兄中立一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以色列子民当中，神的选民当中，或者说在持守耶和华为独一真神信仰的人当中选立一人。所以这个人的这个信仰立场是首要的。再是后面对他提出了这个具体的要求啊，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加添马匹是什么？要建造自己的能力，对不对？这个军队啊，那再是在带领的属灵的方向上，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埃及大家我们都很清楚，埃及指代的是世界，我们不要沿着世界的老路去走。这是一个政府，一个领导人带领一个国家总体方向的设定，我们不要再随从这个世界，不要再回到那条路去，不要再走老路。后面再提到的是不可为自己立妃嫔啊，不可为自己这个积聚金银，那就是这个领导人要不贪财不好色，唯遵行耶和华的律法。那他在登国位以后呢，首先要把这律法书自己抄录一本啊，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并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言语和条例啊。这个敬畏耶和华，遵行神的话，这是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标准。再是从他的品格和心态上，那要不要心高气傲，需要谦卑虚己来服侍这个众百姓，要做仆人领袖。再是不偏左偏右，怎么说呢？就是不要走极端啊，不要这个把这个国家带到这样一个极端的这个角度，这样他和他的子孙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可以年长日久。好，那圣经当中啊，还有啊，这个神眼中的这个好的领导人和不好的领导人，那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两部书或者四部书啊，这个就是《列王记上下》和这个历代志上下。其实这里面呢，记载的都是这个王位的传承。在每一个王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圣经里面都有一句话：某某某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或者如果他是一个好王，那就是某某某行耶和华眼中看 看为正的事。关于正与恶，其实只有一个标准，他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还是看为恶，也就是他符合不符合神的标准。我们在选王的时候，选领导人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因素去考虑。有的人他的政治立场啊很好啊，符合我的心意，但是呢他说话不中听。那有的人呢说的很好听，但是某一个政策可能也不符合我的想法。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投票这个选这个领导人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自己的从自己这个角度一些想法。那其实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要让我们个人的标准服从于神的标准，这就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事情。而当我们不以神的标准为标准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人就已经犯了罪了，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这个按自己的喜好而行。我们其实今天即使我们信主了，我们很多的时候仍然是这个按着自己的喜好而行，没有完全去寻求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在政治生活当中呢，我想第一点的是其实我们是要祷告。当你手中要投出这神圣的一票的时候，你要想这个想法是出于我自己还是出于神，或者说我的想法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这是我们评判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么我们今天还有很多除了前面我讲到的这个政教分离的这样一个误解以外，还有很多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来束缚了我们的这样一个思想。而这些政治正确其实往往是出于人的，在高举人的理论主义或者思潮，甚至把它当成一个完全不可触碰的这样一个话题。当你一旦触碰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那就被立刻就戴上了一个政治不正确的一个帽子。但是什么叫做政治正确？如果你的信仰不正确，你的政治有可能正确吗？政治立场一定是这个有这个信仰立场做基础的。当你的信仰不正确，政治不可能正确。甚至你看似那些所谓的政治正确，我们在我们眼中看为合理的事情，那其实都不可能是正确的。所以这是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意念：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要遵神的话语作为我们这个最主要的这样一个评判的标准。那我们再从历史来看，那这个回归圣经，政治回归圣经，那就是其实我们要回到这个立国的根基上来。那我们都知道美国是这样一个基督教立国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上帝是这个国家的这个立国之本。那诗篇在33篇12节里面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我上次也讲到美国这样一个建国相对时间比较短的这样一个国家，那在一个原先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样迅速成为一个世界头号强国，它是出于人的聪明，出于人的智慧，出于人民的这个勤劳而成就的吗？其实都不是，最主要的是它这个立国的根基就是 来源于神。这个国家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样式，是因为这个神的祝福啊。那在有一个建国的先父啊，这个约翰亚当斯说，建国之父们赖以完成建国大业的原则，就是基督信仰的原则。我庄严地说，我过去现在都确信基督信仰的原则是永恒不变的，正如同上帝的存在和属性永恒不变。基于这样一些这个认识，那当初在独立宣言上这个签字的56位这个清教徒，那么他们都确认，靠着上帝神圣的安排，我用生命、财富和神圣的荣誉来宣誓，上帝是这个国家的帝国之父。尽管他没有写入这个宪法当中，但是基督教信仰作为这个国家立国的根基，谁都不能否认。那我们再看这个政府的这个架构，那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它一个政府架构啊，是一个三权分立的这样一个架构，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那分别由这个国会、总统和联邦法院来掌管。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政府的架构呢，其实也是出于圣经的启示，因为那些在早期的立国之父们，他们是非常的熟悉圣经，也非常的去遵从神的这个话语。其实圣经当中，我们在旧约当中，我们也看到这种三权架构的这种雏形。那这里面呢，就是有君王体系，有祭司体系，还有这个先知体系。那我们知道这个君王呢，是上帝的所托付的事务的管理者，他直接治理民众，拥有行政管理权。再是祭司呢，他是充当神与人之间的中介，在神面前代人祈求，又在人面前代表神施恩惠，享有宗教管理权。先知呢，是神的代言人，将神的末世宣告世人。同时呢，当君王和百姓违背律法的时候呢，是呼吁劝勉人离开罪归向神，具有信仰的监督权。这三个职分呢，被立的特点呢，是权力可以这个互相监督，来互相扶持。那我们看到这个在大卫犯罪的时候去指证这个指出这个大卫的罪的是哪一位呢？先知拿单，对不对？那如果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这个典型的是一种信仰干预这个政权的这样一个例子，对不对？但是其实这就是圣经中所设立的这样一个架构。但是圣经当中是不是也有这种三权分立的这样一个启示呢？其实也是有的。我们想一想，这个当初这个第一个王，以色列第一个王是扫罗。扫罗在这个吉甲，他在等待这个先知撒母耳来的时候呢，他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所以这时候呢，他就这个上前呢，代替呢撒母耳来献祭。这时候呢，当撒母耳来了以后，他说：“你做了糊涂事了，你做了糊涂事了。”而且呢，扫罗正因为这样，他这个作为一个君王来干涉了这个祭司的体系，而他的王位被废去。所以呢，你看圣经当中啊，对这样的一些启示啊也是有的。那另外一个启示呢，是以赛亚书33:22里面说，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我们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这个三权这个架构啊，审判我们的是司法权，对不对？给我们设律法的是什么？立法权，这个为我们给我们做王的是行政权。所以这时候耶和华，我们看到前面都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是拥有这所有的权利，包括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他是所有的权柄都是来自于神的，来自于耶和华。但是在地上应该怎么样来去看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但是在地上，在人的国当中，我们知道人其实都是罪人，人都是有限的。当所有的权利归于一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罪人的缘故，我们就会有可能会去滥用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在地上要有这样一个三权分立的这样一个架构来互相的制约。那三权分立的架构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架构吗？不见得。为什么？因为其实这是指人的国和神的国的区别。那主基督的国呢，它是权力归于一。那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看到，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不是单纯一个属灵的领袖，他也是这个政治领导人，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那在以弗所书啊一章20到22节，那他的权柄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做教会万有之首。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万有就不单单是局限在某一个方面，他是所有的权柄的拥有的那一位。那我们再看这个启示录11章15节里面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里描述的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这地上的国要成为主基督的国。当然我们知道今天还没有实现，但是在将来这个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来到这个地上来与这个成为这个国的王，这个国都归在他的名下，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而且我们这个信他的，我们要复活跟他一起在一起做王。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法律体系，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摩西十诫是现代司法的这样一个基石。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摩西十诫的话，前面是这个你们要敬畏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不要拜偶像。那其实后面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十诫分开来看的话，前四诫其实都是信仰体系里面的教导。到后面呢，你不可以偷窃，不可以贪贪恋别人的这个妻子，各种各样，那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这些呢，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民事法的这个范畴。所以整个的这个司法体系的建立的话，一定要有信仰的根基啊，才会有后面的这些对人权、对别人这个财产权的这些尊重，这些民法。所以整个的 这个架构呢都是在这个这样一个体系上建立起来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司法作为一个政府的一个管理的体系呢，其实它是已经在干涉到了这个信仰的自由。那在从这个上世纪60年代开始，那当这个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呢就取消了这个公立学校可以读圣经和祷告。再是70年代呢，一个著名的就是一个罗素韦德案，对这个堕胎赋予了宪法的这个权利。但是感谢主因为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抗争在前些年呢，这个最高法院又否定了这个罗素的韦德案，但是其实也不是完全的这个否定。那再次后面到了2015年的时候呢，最高法院呢这个同性婚姻的合法化，那这显然是已经挑战了神对于婚姻这个设立的这样一个原则。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今天的这个司法呢已经是在严重的就干涉到了这个信仰的自由。那其实像这样一个司法这个能动主义对今天信仰体系的影响呢，当在很早这个先父这个立国的这个先父们他们就已经意识到了。托马斯杰弗逊在1820年他写过一封信，提出了这种担忧。他说上帝给了我们生命，也给了我们自由，一个国家的自由是否还能被认为是稳固的，假如我们移除了它唯一坚固的基础，就是人民深信自由是上帝所赐的礼物，他们不应该被侵犯，否则招致他的愤怒。的确，我为我的国家而战斗，当我意识到上帝是公正的，他的正义不会永远沉睡。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当初这些立国先父们所担忧的事情已经在这个国家当中发生了。那在另外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在政治舞台上，其实这个信仰的印记是无处不在的。那总统还是各级这个政府的官员在宣誓的时候，他们都要手按圣经，对吧？我们使用的钱币上都写的 In God We Trust， 对吧？我们在无论在很多的一些重要场合大家都会提到 God Bless America。这都是我们这个政治舞台上常常看到的这样一些信仰的这些印记。那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这个OK， 好，那我们再接着往下讲基督徒的政治责任。那首先呢，我们是要顺服掌权者，做守法的公民。那最清楚的一段经文呢，就是罗马书13:1-7。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拒抗掌权的就是拒抗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都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里反复的强调，这个在上执政掌权的 是神所用的。那很多弟兄姊妹会说，哎，他不是基督徒，那我要顺服他吗？但是他在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政权政府的设立其实是神手中的工具，他们首先要执法，维持这个社会和谐有序，所以在上掌权的我们要顺服他。但是地上的君王或者地上的政府，他的权柄呢，他是不是是这个无限的呢？当然不是。那这些政权呢，首先是要服从于神的主权。当这个政府的政策跟圣经的教导甚至干涉到了神的主权的时候，那我们的原则就是在使徒行传当中彼得说的那些话，当这个大祭司禁止他传讲耶稣的时候，他的回答说，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顺从神仍然是我们的最高的原则，在政府与神的教导不完全抵触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尊重政府，顺从政府。在此第二点，我们要行使公民权，用选票为这个信仰发声。但是我们很遗憾，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呢其实是主动了放弃了自己的公民权，因为在投票的时候我们实在找不到一个完美的人值得我去投票支持他。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还是回到那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不要把自己的好恶和喜爱放在这里面。那我们如果我们远离了这个放弃了自己的公民权，那实际上这个政治由谁来操纵了？那就是那些不持守圣经原则的，或者是那些非信徒来做决定。那你相信那些非信徒他能够选出合神心意的人来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那如果说在古代这个王位是一种传承的体制，百姓或者公民没有权利去做出选择的话，但是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公民社会，神也赋予我们这个公民这样一个权利，我们心中我们手中的选票是决定了你的信仰立场，更影响到了这个国家的政治走向。所以当这个国家这个走向这样一个偏颇的这样一个道路的时候，去违背神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这当中有没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责任。在此第二点，我们要为执政掌权者祷告。这个大选结束了，票我也投了，我的公民权已经结束了，但是你基督徒的责任没有结束。我们要为在上执政掌权者祷告，因为在上执政掌权者只是符合你的这个信仰立场，但是我们人都是有限的人，是有限的罪人，我们这些持守正确信仰的人，我们仍然会犯错，在一些具体的一些政策的制定上，在一些事情的处理上仍然会犯错。所以我们要不断地为执政掌权者祷告，保证他们真是有神的引领，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另外一个方面，这个在上执政掌权者很不容易，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各种各样的一个决策其实都是非常纷繁复杂的，要做出这样一个智慧的选择合神的心意其实并不是那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 所以我们要正是多多的祈求祷告，让神的心意在这些领导人这个政府官员心中啊这个显明。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新的政府执政这一个多月来，那其实他们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在一些涉及到我们信仰立场的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是做出了一些合神心意的这个选择。很重要的一点，我想这个政府重新把祷告带回到政府当中啊，我们从上个礼拜也看到，在这个现在的执政团队啊，这个内阁成员在开会的时候，在开会之前呢，就是以祷告开始的。这个其实是在立国之初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传统，但是在过去的这十几年，其实这个传统已经被废弃了。我们看到新的一届政府有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回归的趋向啊。那在另外，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呢，我们是要做盐做光，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世界上的光。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一节啊，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在约翰福音九章五节里面也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当耶稣基督不在世上的时候，世上的光在哪里？马太福音五章十四到十六节，你们这个时候，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你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做基督徒是在哪里做基督徒？是仅仅在教会当中做基督徒吗？在家庭当中做基督徒吗？还是在这个世界上也要做基督徒？如果我们仅仅是把自己的信仰，我们的生命放在教会当中，那我们就是把灯放在了灯台下面，我们把自己陷入这样一个小的圈子里面。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这个教会或者信仰对这个在这个社会当中示威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其实是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起来为主发光，在这个世界上发光，不光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某一个方面，而是我们全人所有的方面，我们要为主来发光。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所以政治需要回归圣经，回到神的教导的当中来。但是我今天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这个，我绝对不没有这样一个意思，让我们教会的讲台成为一个政坛，绝没有这样一个意思。其实如果我们在政治上投入了这样一个过多的这个热情，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的话，其实我们是在忽略我们的责任。我们属灵的责任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是福音的使命。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传扬福音上来。所以我们不要坐而议，要起而行。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不被福音所改变，不被这个信仰所改变，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仍然会往这些偏离神的方向继续来下滑下去。所以我们要关心政治，更要这个注重福音。那我们 教会呢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也有一个有自己的立场。那其实我想可以在这儿引用一下这个基要福音派传道人联盟啊，这个信仰立场告白啊，我想这个冯牧师啊也是这个FEMA 的主要的召集人之一啊。那这个立场告白呢，他说我们认为普世教会应坚持圣经真理，坚持政教分立。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和光，是所领受的大使命，包括在各个领域宣告基督的主权。在基督的主权下，基督徒当顺服政府政权柄，并为在上执掌权的祷告，也当勇敢地抵挡政府所做出的任何违反圣经原则的政策及法律。当政府的命令违背圣经时，基督徒应当以顺从神不顺从人为原则。教会应当忠于圣经的教导，积极以信仰和生命采取行动，发声影响政府，并鼓励基督徒寻求参与各级政府的治理，使政府的治理符合圣经价值观。政府不应干预公民的信仰自由，不应干涉教会的信仰原则与施工。我想这是我们的立场，请弟兄姊妹啊去思考。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啊，真是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心生命当中有何等的美意。我们真是得救不仅仅是让我们个人生命得救，你要使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兴起为你来发光，因为你是世界的光，你用你的真理来照亮我们，让我们真是在你的真道上能够持守得住，不随着世界的潮流啊。主啊，求求你再次来建立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所传讲的和主你的心意是来自于主你的话语。主啊，求主你来更新我们，建造我们，成为主你的精兵，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能够为你而征战。求主你使用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